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林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，心语很高兴再次与您空中相会。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，被列为儒家五经之首，产生于周代礼乐文明之下，其价值不局限于文学，从多层次多角度体现了周人的思想意识、伦理道德、审美观、信仰等，反映了周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和以周礼为核心的华夏文明的特质，是对华夏文化的颂扬。诗经收集了西周至春秋中叶的诗歌305篇，分为风、雅、颂三个部分。风是周各诸侯国与地方的歌谣，雅多为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，颂是专门用于祭祀宗庙、祈祷赞颂神明的乐歌。礼乐文化是古人将礼教与乐教并提而形成的教化体系，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。古人认为，夫礼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民之行也。大礼与天地同节，大乐与天地同和，乐由中出，礼自外作。人的外在言行举止要通过礼来加以规范，其基本特征是恭敬，而人内在的德性及心性则要通过乐来提升，其基本特征是和。国语一书中说，夫乐以开山川之风，以耀德于广远也，修诗以咏之，修礼以节之。夫德广远而有时节，是以远福而耳不迁。礼乐一个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德广远，使人归于天理正道。诗歌与礼乐是相通并相辅相成的，因此孔子说，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周代是礼乐文化辉煌灿烂的时期，礼乐文化在《诗经》中得到了全面的审美展示。《诗经》包括天文、地理、宗庙、祭祀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历史等，涉及宇宙、自然、社会、人生等各方面，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人文观以及温柔敦厚的人文品格。其基本句式是四言，兼有杂言，在语言上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，既有声韵上的美感，又描绘出生动的形象，有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。透过诗的自然朴实、言简意赅的语言表达，我们可以体悟到把《诗经》思想统摄起来的主导与核心话题是道德。在这两期节目中，我们从几个方面对此进行探讨。一、《诗经》对礼乐文化的宣扬，首先反映在对祭祀典仪的歌颂。《礼记》云，礼有五经，莫重于祭，是以事神制服。事神的节仪和规范是礼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。诗经中的周颂与大雅多为祈祷赞颂神明的乐歌，主要用于祭祀礼仪或重大典礼中，彰显出一种正大之气。诗序云，颂者美圣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。周代祭礼首先表现在祭天之礼，《诗经》中明确表明，中国古人对上天、上帝的敬畏和信仰是上帝赐给人们的最大福祉和盼望。周人以敬天为本，《大雅·征民》中说，天生征民，有物有则，民之秉仪，好事易得。认为天是宇宙万物的主宰，天意是不可抗拒的， 上天造就万物，并赋予其美好的德性，为其制定了法则。民之秉性优好德行。周颂中有许多关于对上天的赞美、感恩、祈福之祷。周人相信敬虔的祈祷必蒙上帝垂听，如赞颂上天的光辉普照、永恒无限，明明上天，照临下土，赞颂天道的永远美好，为天之命，愚目不已。《诗经》中多次写到天地，上帝的地，天命，认为上天为德是福，赏善罚恶，掌握社会正义、人间善恶的评判依据，是周代世人价值观和道德信念的最高标尺。周颂敬之说：“敬之敬之，天为披丝，命不易哉。吾日高高在上，至降绝世，日间在兹。”意思是恭敬吧，上天如此明察，获得天命不容易啊，不要以为上帝不知我们所为，要知道他的使者不断来往于天庭，时刻地注视着你们呢。认为人的所作所为都要合乎天命。大雅黄矣中说：“黄矣上帝，临下有赫，监观四方，求民之末。”意思是上帝威名地监察天下，掌控四方，保佑人民，体察百姓是否安宁得福。天意要保民，敬天保民是古代中国重要的政治思想。求民之末，就需爱民。文王知道如何敬上苍，修己爱民，言行谨慎，一切顺从上帝的法则。由此可见，敬天的道德实践即顺地之则。周代祭礼还表现在祭祖之礼。大雅中的《生民》《公刘》《绵》《黄矣》《大明》五篇史诗，都是周天子及诸侯祭祀祖先的祷词。叙事简约，格调堂皇，赞颂了后稷、公刘、古公胆府、文王、武王的业绩。因这些祖先都能敬事上帝，明德保民，以正为德，所以是配天的主要祭祀对象，表达了天人相应的思想，体现出后人永继祖德，重视孝道，实现先人的理想追求等感恩和责任意识。生民写始祖后稷出生时的神奇经历和他对农业的贡献。相传姜元因踏上巨人的脚印而怀孕，生下后稷，以为不祥，曾几度弃之。后稷被置于荒道，牛羊哺乳，被弃于冰河，鸟翼环护，终因神佐而健康成长。姜元以为神，遂收养抚育他。后稷播种白谷，教民稼穑，造福人类。在尧舜时期担任司农，掌管天下农事，受封于周地，被后人称为农神或谷神。公刘写后稷三传至公刘，公刘大迁徙，择地而居，开疆辟土，辛勤耕作，国富民强。绵写古公胆府，他是公刘的十世孙，文王的祖父，设置官司宗庙，建立城郭，为文王以礼乐立国奠定了基础。黄矣写文王指导百姓农事，以实行礼乐教化。大明写武王秉承其父文王之志，讨伐商纣，仁政惠民的事迹。周民族自后稷以来有重视农业生产的传统，几代圣君都能自奉节俭，指导人民农事。因此周颂中还有一些农事诗，表现对上帝的感恩和对农神的祭祀。如斯文说：“斯文后稷，克配比天，以我来牧， 帝命率御，意思是后继有文德，能效法上天，上天赐给大小麦，上帝以此养百姓。每当一年的农事活动开始时，人们要举行隆重的春夏祈谷、吉田典礼，祈求上帝赐丰收。天子亲率诸侯、公卿大夫、农官到周天子的吉田中犁地，如陈宫、依稀、宰山，是在始更典礼上演唱的乐歌，描写出千偶齐云、十千为偶的盛大劳动场面。秋天丰收后，还要举行隆重的报祭礼，如丰年为秋冬谢神的乐歌。丰年多黍多荼，亦有高廪、万亿及子，人们表演关于农业生产的舞蹈，并把最好的食品放在祭祀用的斗器里，尊祖配天，以享上帝。二，以德配天的君子人格的推崇。礼乐文化倡导以德配天的君子风范，以德配天是周人德治思想的宗旨，正所谓王道之三纲，可求于天。传统文化将各种美德都赋予了君子，君子人格对后来的中国士大夫产生了重要影响，成为中国人一生的道德追求。诗经中有大量篇幅称赞君子人格，提出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，要像文王等圣君那样修明德行，又常常自省，使其所作所为都合乎天道，就能获福。如周成王效法文王、武王之道，与后来继位的康王开创了继文武之治后的成康之治的盛世局面。他弘扬善德，受人爱戴，得到上天保佑，且一再赐福。假乐君子，显显令德，宜民宜人，受禄于天，保佑命之，自天身之，选自大雅假乐。小雅桑户中写道，皎皎桑户，有因其语，君子乐须，受天之护。皎皎桑户，有因其领，君子乐须，万邦之平。描绘出灵俏的小青雀飞来飞去，斑斓的羽林闪耀着五彩光，大周天子心里无比的欢畅，这都是上天的护佑啊，福禄无疆，天子堪称保护天下万民的有力屏障，堪称天下各诸侯的风范榜样。如果他不内敛和恭谨，是不会受到如此厚福的。正因为他不骄不躁不傲慢，自有万千福禄齐聚在他身上，既则善德所致，人无事于求福，而福反来求人矣。这首诗既写了青雀的灵动俏丽，又写了君子的心细之乐，既写了天子的受天之护，又写了天子的万邦之平，敬天保民思想得到了艺术体现。小雅采书中写道，采书采书，匡之举之，惟作之之，其业蓬蓬。乐指君子，奠天子之邦，乐指君子，万福攸同，平平左右，亦是率从。描写出采大豆啊，采大豆，筐呀举呀往里装，左树枝条一丛丛，它的叶子密又长，诸侯君子真快乐，辅佐天子振四方，万种福禄尽安享，左右臣子都恭顺，跟从君王安国邦。以采书者连连采书开始，整首诗明快而又隆重的气氛从此定下了基调，以左之蓬蓬起兴天子拥有天下的繁盛局面和诸侯的非凡功绩， 从天子邦国的镇抚到邻邦属国的治理，以此表达对天子、诸侯、大臣们恪尽职守的赞美。魏风齐傲称赞了对道德文章堪称楷模的魏武功。诗序中说，齐傲美武功之德也，有文章，又能听其规谏，以礼自防，故能入相于周，美而作事师也。魏武功修己爱民，善于教化，辅佐周平王平定犬戎之乱，由魏入洛，封功为相。齐傲一诗借淇水岸边生长的貌美修竹为星，象征武功至美得胜，有康舒之余烈，由绿竹的抽笋解拓，枝叶依依庆庆，象征武功的德业由切磋琢磨而精进到金玉之相的境界，以宝石的光辉比喻武功学问充实及纯清美好的品质，如金如锡，如规如章，足为后人敬仰。小雅《南山有台》中写道，南山有桑，北山有杨，乐指君子邦家之光，乐指君子万寿无疆，南山有考，北山有纽，乐指君子瑕不眉寿，乐指君子德音世貌，称赞君子的福德无边。诗经是最早运用文学比德手法的著作，有很多地方以山水、玉、竹、松柏、芷兰等事物来比喻君子人格，如以高山仰止、景行行止比喻君子德行的崇高，以竹、松四季常青、昌盛而恒久的形象，志志思干、悠悠南山，如竹苞矣，如松茂矣，比喻君子坚贞的品格。相反，诗经对于为政暴虐、背德为礼也给予了讽刺和揭露，规谏为政者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。大雅《詹昂》中说，天何以赐，何神不复，舍尔戒敌，委与虚妄，意思是上天为何责幽王，神明何不保佑他，因其姑息养奸不明察，还对贤臣恨相加，指出其行为不善，自不祥。背风北风描绘了一个北风呼啸、大雪纷飞的阴沉天气里，一群扶老携幼的人们仓促离开家乡，以北风其凉、北风其街、雨雪其滂反衬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，对天灾人祸、国运衰败充满忧虑。厉王幽王时代，高岸为谷，深谷为陵，百川沸腾，山冢碎崩，见小雅《十月之交》。周人认为上天以灾疫浅告，是对当时的王和权臣失德而敲响警钟，做事要符合天道民心，要注意礼节，接近有德之人，不要搞狡诈欺骗，警惕那些奸邪之人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继续这个话题，再会。Thank you.